大家好，我们来读圣经，请大家打开民数记第二十二章。有带圣经的，把圣经高高举起来一下。哎呦，哎呦，还有很多人有 iPad 哦，哈。来，带圣经的来，高高举一下。啊，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没带圣经的话，记得下个礼拜带来，好不好？好，好，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二章民数记的二十二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好，我请左边的来读单数节，我的左边读单数节，右手边的来读双数节。因为双数节的人比较多，所以我就靠这里站。来，预备来，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亚的使臣一同去了。
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耶和华的使者
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到路上。
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
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着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
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
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
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
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
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
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眼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
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
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
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者去了。我们就低头祷告。主啊，愿孩子今天下午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孩子就是讲你要孩子讲的话。主啊，愿孩子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言语，心中的一切的意念，主都能够遵从你，因为主你就是我们当中我们最尊贵的尊贵的，你是配受尊崇的。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是第一位，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中心。所以主，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当中引导我们，主让我们活在这个中心里边，活在你自己的心意里边。主，叫我们不偏左也不偏离。真理的灵，求你这个时候就做我们的导师，引导我们进到真理里边，也让我们活出真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动物当中，当动物界当中有很多的预言，对每一种的动物呢都有不同的一种的看法。譬如说我们说虎豹吧，我们怎么形容虎豹呢？凶猛。 OK， 好，那狐狸呢？狡猾。狗呢？羊呢？很笨。善良。好了，那蚂蚁呢？勤劳。那我们都好像有一点约定成熟的一些的想法了。好了，那我想请问大家，如果你看到自己的动物呢？ 这个驴呢，你看到什么？驴，常常我们有时候笨驴啊，你这个人像驴一样哈，啊，那个脑袋转不过来的那种感觉，就好驴哦，你这个人哈。可是你知道，在这个《伊索寓言》里边的哈，有29则的寓言是跟驴有关系的，所以在整个《伊索寓言》里当中哈，6.6%是讲到驴，好，是排名第六位的。也就是说驴子在伊索的这个寓言当中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驴有一次呢，就跟老鱼就抗议了，就对伊索抗议了，这是一个对话。这个驴就对这个伊索说，你为什么老每次你写我的时候你都把我描述到很笨啊，很倔强的那种角色，好不好？请你以后在写我的时候呢，写一写我是一个比较有理性、有理智，能够讲出一些有意义的话的一只驴子。那伊索他怎么回应呢？他说：“要你讲一些有意义的话，适合吗？假如我把你形容为一个讲这个有意义的话的一只驴子的话。”那你就是一个道德家，那我本身我一说就是一个驴子了。那驴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抗议呢？因为它给人的一种感觉老是什么，老是不好的、负面的、消极的一种的看法。所以我们说驴呢也有驴格，我们人有人格，驴也有驴格。那驴格是怎么样的呢？我用两个故事来跟大家 表达一下。那驴子呢，有一天呢就背负着一尊的神像，要往这个神庙里面去。当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哇，路边的人呢，突然之间呢一看到这个驴子之后呢，那么就大家都伏在地上哈，然后就拜。那么这个驴子呢就有点洋洋得意哈，你看，哎，我怎么变成这么尊贵了哈，人人都向我下拜哈。于是乎呢他就不肯再继续向前进了。那个驴夫就非常的生气，就鞭打他，你干嘛不走啊？我就是不走，你看看大家都在跪拜我呢。这个驴夫就责备他，他说你这个笨驴哈，人家拜你，你以为人家拜你，人家是拜你身上的那个神像，不是拜你，所以你不要那么不自量力。那这是驴格之一。那另外有一个故事呢，就讲到驴呢是自作聪明哈。这个驴呢有一天呢，他的老板哈就让他背负这个盐哈，盐商哈都背着盐都很重的哈。那有一天那个驴子呢就要过河啊，突然之间就摔倒了，那个盐就跟着摔在水里面了。哎，当然爬起来的时候，盐再次的附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哎，突然间很轻了，哇，他就有点高兴了，洋洋得意了哈。哇，第二天呢他如获包子啊，过了河了，突然间不小心那就掉进河里面。哇，结果他每一次呢都背负着很轻省的这个盐啊。后来这个盐商知道了，于是想要教训他一下哈。所以这一次呢不买盐了，买棉花。那么结果呢过河的时候他也故意摔了哈，可是这次他糟糕了。为什么呢？因为棉花吸了水之后呢就越来越重了。那这个驴格我们叫什么？叫做自作聪明哈。所以我们不要像驴一样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取笑一个人哈，说这个人是很笨的时候呢，我们说你不要驴了，别驴了。这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一句话，对吧？不要驴了，别驴了。但是我们看到驴它也是有它特别好的地方。那驴子呢本身呢它是蛮驯服的，蛮驯良的，但是有些时候呢它会变成非常的倔强。什么时候会变成倔强呢？就是当他看到有一些危险的时候，哎，他本来是很驯服的，可是他一看到危险的时候呢，他就会改变他的这个心态，他打定主意，他不会改变的。所以呢，当他遇到危险，他一定会转，他因为偏行己路了，因为他知道前面有危险，那主人不管怎么样去对付他，他都会不听的。那你知道吗？这个驴子好像什么驴子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那巴兰的这个驴子。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来看的就是这个驴子到底它有什么特别。但是在还没有讲到这个驴格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霸气的巴兰。好，这个巴兰怎么霸气呢？ 那圣经当中哈，提到巴兰的这个次数呢是蛮多的哈。啊，我们看到在彼得后书、犹大书、启示录、尼迦书，还有民数记的22到24章，都在讲到这个巴兰，比玛利亚，耶稣基督的母亲谈到的数字更加的多。那巴兰是谁呢？如果我们看彼得后书2章15节的时候，我们说那是一个先知。可是如果你留意一下你的圣经哈，在彼得后书和合本，你会发觉到先知下面呢有两个点。那原来呢，在原文里边呢，很可能这个两个字先知呢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圣经没有明明的说他是一个先知。巴兰他不是一个先知，如果是先知的话，那是按照他的职业的性质来看他是一个先知，可是圣经里面没有明明说他是一个真的先知。那假如他是一个先知的话，那他最多只不过是一个的假先知。好，今天早晨我在切水的时候有提过哈，就是神不准许他，神禁止他往摩押这个地方去咒诅以色列民，但是呢他不听，他很倔强啊，他一意孤行，所以神说好了你就去，但是去之前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你要讲我所讲的话。好了，神允许他了。然后我们看到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就是第二次这个摩押的使团就来了，然后给更好的一个报酬，然后给更尊荣的一种的牌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巴兰呢就浩浩荡荡的哈，要往摩押的路上去走了。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哈，更多的金钱，更尊贵的一个身份，然后呢巴兰会想，你知道吗，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阵容，都是因为我的关系。你知道吗，他们洋洋得意，然后我们看到他就泡在哈那种的整个众星捧月的那种的气氛当中哈。好了，周围的人看到的时候会怎么样，哇，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哈。他就活在一个他看得见的一个世界里边，然后他在那里呢就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事实上他看不见的东西还是蛮多的，他的眼睛是瞎的，他看不见说当他在跟摩押人往摩押去来去咒诅以色列民的时候呢，他是在往一条死亡的一个道路，一个咒诅的一个道路，他不晓得。所以当他没有办法去承受摩押人要给他各种各样的好处的时候，他的眼睛是越来越瞎了，他不晓得，但是神知道。所以神是要这拦阻他，所以当他去的时候呢，神就发怒了。那我们今天早晨我们也分享过，那为什么神允许他了，但是神又为什么又发怒呢？当然有五个理由，如果你要知道的话你就听这个 DVD 了哈。好了，神说去你的头，神不准他去，去你的头，公公养我回来个岛。那么可是呢，当巴兰听到去你的头的时候呢，他就没有来到雪梨来上翻译学，他就直接的翻译变成 go ahead， 结果他就去了。所以这是一个 misinterpretation， 知道吧，这是错误的一个翻译。所以不单是他 go ahead， 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是迫不及待的去。那我从当代的译本里面来翻译这些经文呢，上帝因为他迫不及待的态度就发怒了。那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他等不及要做坏事了，他明明知道上帝是禁止他的，可是你看到他赶着要去做坏事。可能他心中里面是想到什么，他心中想到的就是摩押的使团将要给我的金银珠宝，将要给我的那种尊贵的身份，还有他想到这个摩押的王巴勒王给他一张的什么 blank check， 一张已经签了名的支票，只是你要填上数字就可以了，他想到的就这一些。好了，神既然知道你是心里面已经刚硬一意孤行了，神就任凭他了，神就任凭他让他去了。如果你要一意孤行的话，那你只好 learn in the hard way， 那你要有一些的教训。那以后我们会看到上帝要给他什么教训。 所以今天下午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这段经文里面，我要从21节到35节里面跟大家思考一个课题，什么？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禁止我们做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你就不要再祷告了，上帝啊，可以不可以哈？上帝啊，可以离婚吗？哎，你不用祷告了，上帝已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不可以了啦，了解吧？所以你就好好听，如果不听的话呢，你将会受一些的苦果，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打击，很多的伤害，很多的损失。好，那所以为了要避免这些的苦果，好好的听上帝的话。那如果人既然知道了上帝有很清楚的一个的禁令，我们仍然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做，我们仍然要偏行己路的话，我告诉你哈，上帝还是有爱我们，上帝还是有怜悯的，上帝不会就是袖手旁观的，上帝仍然是设法要来干预，希望能够改变我们的态度，希望能够去纠正我们一些的行为，希望能够引导我们走在正路上。上帝是这么怜悯的一位上帝，上帝不希望我们就是这样的失败下去，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败坏下去。上帝在最后没办法的时候呢，就透过一个驴子对一个驴人来说话。大家知道什么驴人吗？这个驴人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巴兰。好了，今天我们要看上帝怎样透过驴子来向人说话呢？你发现在这里哈，是很可笑很滑稽的哈。我开始给议题的时候呢，这个题目呢，我的题目是滑稽可笑的先知哈，这是非常滑稽的。但是滑稽里边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讽刺，在讽刺里边呢，我们就不得静下来思考一下，原来在笑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上帝要给我们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原来上帝可以透过一个驴子来跟我们说话。神怎么样透过驴子来说话呢？首先我们看到驴子看见人看不见。驴子看见什么呢？驴子看见这个天使。可是先知，照理先知 prophet 应该是能够看见人看不见的东西嘛，对不对？可是呢，他们却是心就是盲眼的。驴只不过是一个禽兽而已，可是他却能够看见这个上帝的这个显明。民数记第22章第23、25、27节三节的经文都让我们看见了驴看见。可是巴兰他是一个先知，巴兰他是一个术士，他跟这个灵界打交道的，请问他有看见吗？他没有看见。这讽刺吗？非常非常的讽刺。好了，这个驴子看见什么？看到耶和华的使者。那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呢，那请注意啊，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呢，不是翻译成 an angel， 是翻译成 the angel。 好，这个 an 跟这个 the 这个 article 它有没有差别？哎，这个是大有学问在里边哈。那一般来讲，当我们说 an angel 可以是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哈，像比如说神的使者哈，像夏甲啦，像阿伯拉罕啦，像基甸，像摩西显现。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神的使者，这个天使呢，就是代表神的使者来向人说话。可是在这里所讲的 the angel， 这个 angel 是谁呢？这个 angel 呢，一般的学者我们都认定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个位格，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旧约的耶稣基督亲自来向巴兰来向他显明，这位道成肉身之前降生在马槽之前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向巴兰来显明，这么一个尊贵的身份来向巴兰来显明。那我们来看摩押他派的这个使团尊贵吗？按照人的标准来讲非常尊贵，他这个尊贵呢是要来诱惑的。可是上帝派的这个使团可不简单，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的儿，独生儿子，是我们以后的伟大的一个救世主，至高的代表来拦阻巴兰，然后呢继续犯错下去。上帝是多么的怜爱这个巴兰。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当时除了这个驴子看见这位天使之外，其他人看得见吗？我想其他人看不见。那我们从两节的经文来看哈，使徒行传第九章跟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那类似的一种的情况哈，当时人只听见声音但是看不见。所以我相信在当时 这些的阵容，摩押的阵容，还有这个巴兰，还有两个的仆人随行，他们都没有看见，他们只能够听见。好，只有驴子能够看见。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上帝非常的幽默？上帝好像在戏弄我们这些人，但是什么人呢？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如果你自以为了不起，上帝有些时候就会跟你幽默一下，让你感觉到你原来什么都不是。所以不要自以为聪明，也自以为了不起。你看巴兰是谁？巴兰他算是一个国际的术士吧，要不然的话呢，巴勒也不会从遥远的摩亚去邀请从巴格达今天的巴格达这么遥远的一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是高薪聘请的，而且是远途聘请来的，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先知。可是这位先知他竟然连一只驴，笨驴都不如，这是上帝的幽默。好了，这驴子看见这个天使几次？三次。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次他看见，第一次看见什么呢？就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拿出拔出来的刀，就在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你知道这个驴聪明吗？这个驴子非常聪明的。我刚才说过的驴它是很倔强的，当它知道危险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就会避开危险。所以你不要以为驴是笨的，它笨里面还是蛮有智慧的。至少这个驴我们看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它知道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最好的事情是什么？避开。如果你喜欢开快车的，前面有很多 speed camera， 你就知道懂得避开，对不对？你走另外的路，避开，那是聪明人。那为什么他要避开呢？大家注意一下，这些经文里面手里有什么？拔出来的刀。手里拔出来的刀的意思是什么？准备要杀人啦！这个刀不是在这个刀不是在这个刀屑里，不是已经拔出来要准备杀人啦。这驴看见了就避开，聪明吗？聪明啊！可是呢，这个巴兰知道吗？巴兰不但不知道，而且还打驴子呢。救他命的，反正他又拼命打他，他是瞎眼的。然后第二次我们来看见，第二次的驴看见什么？看见他在葡萄园的窄路上，那边有墙，这边有墙，结果驴怎么样？就靠近贴着墙来走。对巴兰来讲，这驴真是无理取闹有这么大的路不走了，偏偏就靠着墙来走。然后呢，结果呢，他的脚被挤伤了。那为什么他要靠着驴呢？因为上帝的使者在前面嘛，他又要避开那个危险。可是巴兰看见了没有？巴兰还是没有看见，又打这个驴子你看，救命的，救他命的驴子反而被打，真是可怜好了，再我们来看第三次的看见。第三次的看见，这时候呢，来到狭窄之处，左右都已经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然后怎么样？他就不敢再走了，他就不愿意再走了，他停止了。好了，当他停止的时候，你想巴兰会怎么样？巴兰已经发怒嘛，对不对？所以然后就用杖来打驴。三次他看见危险，三次他避开，可是三次我们看见巴兰这位先知，所谓的与灵界打交道的这位术士，他反而看不见。所以我们说笨驴在帮助一个盲驴，这个盲驴是谁？就是巴兰。驴原来是看不见这种灵界的东西的，天使看不见的，但是上帝却让他看见。为什么？因为上帝要透过这个驴来让这个盲驴看见他的危险，看见到他往摩押的路上是一个上帝不允许不准他去的地方，上帝不要他去咒诅一些的人，因为一些人是蒙福的。可是他不听，因为他想到的是金银财宝，他想到的就是摩押王要给他很多的尊贵的一个的地位。所以有一节经文这么说，一起来：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这就是驴，这个笨驴所做的一件事情，为的就是要去救这位的盲驴。 可是这位盲驴哈，他可能也有一些的 reasoning， 一些的理性化的一些理性化的一些的借口。他说这是一个属灵征战呐、啊，你知道我要去摩押，可是呢遇到这么多的拦阻，你看到吗？这是恶者的攻击啊！啊，我们可能会用这样子的一种的思维哈。但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换一个思想的一个方式呢？很可能就是上帝他设了一些的关卡，一些的困境，让你知道说，哎，弟兄，你是不是应该停下来一下？哎，姊妹，你是不是应该安静一下，思考一下，为什么上帝百般的拦阻？会不会这上帝要透过这些拦阻来跟我们说话呢？是不是我们不要再一意孤行呢？是不是因为我们要转换一下我们的道路呢？是不是应该我们纠正一下我们的脑袋呢？那可能是上帝对我们这样说话啊。所以当我们遇到类似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那我们可能就是要问 Why 为什么会这种事情来发生？你知道先知呢，像巴兰这样的先知，他是为人解惑的，他是为人引路的，他是为人看见那种未来的事情发生，要发生什么事情。他是一个先见，他预见人还没有预见的事情，他应该是一个看见属灵事情的一个人。可是你看到在这整个三个事件当中，三个过程当中，他都没有看见，他是瞎眼的。所以哈，当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哈，以为我什么都懂的时候哈，但是可能你堕落的时候，也可能是跌倒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你走错路的时候，可能你走错路的时候，上帝就透过一个驴子来跟你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够安静下来？有些时候不要一意孤行，停顿下来，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你是我的中心，我让你来引导我。那保罗巴兰没有这样做。所以驴子你看到吗？他是一个驯服的，我们说过他很驯服，但是他也有倔强的他一面，对不对？可是呢他非常敏锐上帝的带领，看到吗？然后呢另外一点就是他没有属灵的恩赐啊，不像这个先见一样，像巴兰一样哈，还有这个属灵的恩赐。可是呢他就认识创造主，看到吗？那为什么这个时候的巴兰眼睛看到的是什么？一双筷子加上一个 S， 想到的就是钱，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就是那个荣华富贵，想到的就是人怎么样来捧他，他想到的就是摩押王要给他各种各样的一种的好处。所以他的整个的心，整个的眼充满着这些俗世的这些的物质的东西，所以弄到他的眼睛，他的心灵的眼睛已经瞎了，他看不见了。可是这个驴子呢却没有这些的诱惑，这个驴子呢是清新的，眼睛是亮的，所以他看得清楚啊。所以弟兄姊妹，有些时候为什么我们看不清楚？是不是因为我们被太多的世俗的东西所占满了我们的心间，我们的空心里面的空间，是不是被太多的世俗的一些的诱惑所占满了，以至于我们看不见上帝的一些的心意？是不是我们要停顿下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讽刺，先知不如一只的笨驴。所以哈，不要以为这个笨驴不能做什么哈，啊，笨驴也能够向人说话的哈，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在寻求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可能上帝就透过一些的笨驴，好，我们以为的笨驴哈，来向我们说话。好，那些我们认为没有什么身份、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背景的人，可能上帝就透过他们向我们说话。可能上帝就透过刚才耶稣所讲的，好，那个音乐家吧，我们就给他一个音乐家吧哈，啊，给他一点尊荣的身份一下哈。他可能就对我们说话，推过一个5岁的小朋友来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谦卑，谦卑的来聆听上帝，可以透过不同的人，可能是一个小朋友，可能是一只驴子来向我们说话。上帝不单是如此讽刺先知巴兰哈，上帝很绝啊，不单是让这个驴子看见他，也让驴子说话。哎，这太绝了，这个对巴兰来讲，这是极大的一个讽刺哈。既然驴子会讲话， 了解吧？哎，请问有没有听过驴子讲话的？没有嘛？有了，巴兰呐、啊，巴兰的驴子就有，而且讲话，你看他讲话像人，像人，像是巴兰听得懂的，你知道吧？啊，是人的话来的哈。你知道我现在有些时候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有点蛮可怜巴兰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帝竟然用一个最卑贱的一个方法来向人说话。哎，弟兄姊妹，如果上帝要透过一只禽兽来跟你讲话的话，那我告诉你，你在低级了，了解吧？那因为为什么上帝要用到这种的这么绝的一个方法？就是因为巴兰太什么？太一意孤行了嘛，太刚硬了嘛。他像这个驴这么倔强，你知道吗？而且比驴还倔强，所以上帝说：“好，你既然这么倔强，我就像一个倔强的驴来说话，让你感觉到说你这个人呢、啊，真是很羞愧哈。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让上帝用一只动物来向我们说话，好不好？好，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我告诉你，你太低沉了哈，太绝了哈。好了，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话。上帝怎么样开驴子的口来说话？他到底在讲中文，还是在讲广东话，还是在讲英文，还是在讲亚伯兰话？我不晓得。但是我相信，到底他是怎么开口说话呢？我也不晓得啊，因为圣经也没有这样讲。当然，我相信说上帝是很有能力，他要你说话就能够说话，对不对？好了，不管怎么样，这个驴他会说话，可是。更加感觉到不可思议的是什么？驴子会说话，可是巴兰有没有觉得驴子在说话？哈哈，这个驴子跟我这么久的，怎么突然间会说话？他有没有这种感觉？他根本没有这种感觉，你看到吗？他迟钝到这种感觉，他这种感觉都没有啊！所以巴兰已经到眼睛已经瞎到什么，已经没得救了那种的地步了哈。可是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什么？他不单是没有看，没有感觉到说这个驴会说话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不可思议的是什么？他对驴子说话，你真好笑啊！你是一个正常的人哎，你是一个先知哎，你是一个人高薪聘请的一个术士哎，你竟然跟驴子说话！哎呦，然后他讲什么？他说：“因为你戏弄我，所以我恨不得我手上有刀，我把你杀了。”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在取笑我的能力哈，好，你在取笑我的智慧哈，啊，叫你走你不走，叫你行动你不行动。啊！你竟然还跟我说话！啊，那为什么巴兰要打这个驴子呢？他应该听见这个驴子说话的时候，他就应该停顿下来。哎，怎么搞的？突然间会说话，是不是上帝要对我说话？他没有停下来，他反而在打驴子。那为什么呢？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看到哈，这个巴兰哈。他在乎的什么？除了他在乎的就是金银珠宝之外，除了那尊贵的一些地位之外，我想他也在乎他自己的面子。因为在他整个同行的，在他往这个摩押的路途当中，不是只有他跟两个仆人跟驴子而已啊，还有谁？摩押的使团啊，啊，这些很尊贵的这些的代表，他们也在身边啊，他们有第三只眼啊。好了。这第三只眼看到巴兰的那种的窘境的时候哈，你想他们会怎么想？他们有什么想法呢？哎，你不是先知吗？我们聘请你来不是要咒诅以色列人的吗？我们请你来，你不是能够控制一些的神明的吗？你不是能够去控制整个的一个属灵界的一种的运作的吗？可是现在怎么样？你连一只驴子你都控制不了，所以你看到巴兰有面子吗？没面子啦，所以呢他就打驴子了嘛，对不对？所以哈，我说巴兰呢、啊，他犯了一个在澳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叫做虐待动物啊。 知道吧？因为他打这个驴子嘛。最重要是因为他影响他的形象了。好了，更加令他没有面子的是什么？更加面子，他不三次，他不单是不能够控制，而且打驴子，然后更加没有面子的是，他跟驴子说话。所以你想那些，你说我对着这个驴子啊，哟，你们怎么看我啊？哎，神经病啊你，是吧？你这个人不太正常嘛，要 out of your mind， 是吧？所以哈，巴兰非常生气，然后就我把你这个笨驴宰了。这个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驴哈，我们看到虽然它笨哈，但是还蛮聪明的。他还会继续讲下面那句话，下面那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这个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他说：“我不是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哇，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哈。他简单来讲哈，我把它 paraphrase 一下哈，我用一些想象力来想象一下我自己是个驴哈，然后我想象他会怎么讲。他说：“阿兰，阿兰呐、啊，巴兰，巴兰哈，我从小就被你骑，骑了这么久的这个时间，在过去这么年这么长的这个年日里边，我想问你一下哈，阿兰，我有没有做过一些不寻常的一些举动吗？我有没有？你说有没有？没有嘛 ？OK， 阿兰也说过没有嘛，对不对？那今天为什么我三次哈？”我的行为是很异常的，啊？难道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啊，你是人耶，我是驴子啊，你应该比我更明白嘛。我三次偏道而行，难道没有理由的吗？你也应该学一学动物学的心理学嘛，对不对？啊，懂一懂，我的驴也有驴格，我的驴格是什么？我很倔强，倔强，我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会避开的。哎，你有没有想过啊？哎，主人，你有没有想过，很可能是你走错了路嘛？上帝要对你说话，有没有这种可能？你想一想嘛。啊，这是驴讲的话哈，对不对？所以驴在表达的什么？驴在表达的就是说，神就是透过驴子来跟巴兰说话，说，我让你遭遇这些的事情，无非就是要让你安静下来，停顿下来。思考一下你这样子的作为是不是正确的。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也会面对到一些的节奏。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我们就是冲啊冲啊，像巴兰一样，你看到没有？迫不及待的我们要做，马上做一个决定，迫不及待的我们就要买，迫不及待的我们就要去，迫不及待的我们要，那就是因为这样子迫不及待的缘故，上帝有些时候就透过人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就让他安静下来。巴兰是一个跟灵界打交道的人，他应该明白这三重逆境应该有什么样的教训。啊，你不需要有一个科学家来跟你印证啊，来跟你验证 verify 一下哈，让你理解一下上帝为什么不是按牌理出牌啊，然后跟你分析跟你解释，不需要，这是五岁的 Esther 都能够让你知道的哈。上帝要跟你说话，上帝要你停顿下来。弟兄姐妹，今天上帝有很多不同的途径来跟我们说话，今天上帝可能就是透过圣经亚兰圣经来跟你说话，上帝可以透过创造物宇宙万物来跟你说话，上帝可以透过周遭的人，你不要小看周遭的人，他可能是一个没有什么地位身份的一个，他没有什么知识的人，可能没有什么智慧的人，可能上帝就透过他来向你说话。啊，如果你是一个很自以为是的人，上帝往往就会来去戏弄你一下。好，你小心哈。上帝可以透过音乐，刚才我们所听，像我们所唱的诗歌里边，你知道吗？有时候上帝就对我们说话。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遭遇，好，你面对的每一件事情它都有它特别的意思的，圣灵的感动、祷告，然后异象还有异梦，上帝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因为我们人，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上帝会用他的方法，用不同的方法来向我们说话。你知道我们的上帝哈，不但是很有幽默感，上帝也很有创意的，你知道上帝不是死板板的上帝啊， 上帝不是做事哈，是很奇妙的。好，上帝不是只有一个方法 ，OK？ 好了，所以神要巴兰知道他自己的一个问题在哪里，所以透过驴子看见，透过驴子说话，要让他知道他的一个心意。你知道，上帝仍然在这个时候，仍然在怎么样，在等候巴兰在回转。他希望巴兰不要继续败坏下去。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是像巴兰一样的话，可能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应该要什么？应该停顿下来这个时候，然后听上帝的指示，上帝的一心一意的指示是什么？你看巴兰什么时候知道上帝的心意？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好，就这些经文。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那我再说，巴兰是谁？他是一个术士，他是一个先知。可是呢，他没有根本，他没有办法救自己，他根本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力量使到他自己能够看见上帝。只有上帝使他的眼睛明亮。然后另外一节经文，我们看以利沙祷告说，这时候以利沙他的这些的仆役们哈，他们看到叙利亚的军队四周围在包围他们，都非常吓得要死哈，他们吓得要命。这个时候以利沙祷告说，主啊，你打开他们的眼睛。当他们一打开眼睛，他们不是看到叙利亚的这些的军队，他们看到耶和华的军队。哈利路亚，你知道吗？有些时候上帝打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连属灵的眼睛一打开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到上帝的心意是什么。那为什么上帝不能够，谁说我们眼睛看不见？那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可能被很多其他的事物占据了。我们要让上帝来打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的眼睛打开了之后，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属灵人能看透万事。只有当我们的眼睛被开，我们才能够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说，你为什么三次打这个驴子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事在我面前偏离。那我为什么上帝要抵挡他？因为我要来救你啊。上帝简单的话就是来救你啊。他说里面就有两句话，我出来抵挡你。抵挡你的这意思呢，在另外的一些翻译的圣经里面，在英文的翻译圣经就是 You make yourself an adversary， 你把你自己当作是我的一个的敌人，你把自己当作是我的仇人。他的意思是简单这样讲。所以这个仇人，就是这个抵挡这个意思呢，如果直接的翻译的话呢，在旧约圣经27次出现，19次呢是讲到撒旦这个字。也就是说，你在抵挡我，我的民以色列民是不可以被咒诅的，为什么你要去咒诅他？你在抵挡我，明明这是一个禁令，为什么你违背我的心意？你在抵挡我。上帝到这个时候，他仍然要来挽救巴兰，然后跟着他下面讲，就是说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事情是偏僻的。偏僻的意思呢，就是对立的意思，就是你莽莽撞撞的冲着我来的意思。你要鲁莽的在做件事情，你没有好好的来去做一个思考。所以事实上，上帝有没有让他停下来思考？有嘛？这个驴看见，这个驴跟他说话，然后上帝的使者继续说：“驴看见我三次在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的，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你看了巴兰要做什么？巴兰这个的这一只的这一只的这驴子是救了他的命的，可是呢，现在他要把这个驴子杀掉，他笨吗？他非常笨。好了，上帝的子民是蒙福的，是不能够咒诅的。既然巴兰都知道上帝的子民是不能够咒诅的，那巴兰为什么还要去咒诅上帝的子民呢？他也是笨的，他看不见。所以神这句话呢，就是要提醒他，提醒他让他的眼睛能够被开启出来。可是巴兰呢，就是活在一个情义的一种的眼目底下。因为巴勒对巴兰他有信心嘛，我知道你为谁咒诅，你就能谁为谁祝福，谁就能够得到祝福；谁为谁咒诅，谁就能够谁就被受咒诅嘛。OK， 好。在当时 可能巴兰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术士，他咒诅谁就能够咒诅谁，可是当他面对到以色列民的时候，上帝的选民的时候，他跟人说不法度，没法度了，没办法了，因为神他的力量比一些的术士跟行邪术的人的能力更加的大，他仍然在掌权，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众神。所以神赐福了以色列人，巴兰就不能够咒诅。今天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恶者是不能够咒诅我们的。阿们。我们是蒙福的一群人。可是你看到巴兰怎么样，他仍然有这种一意孤行的一个行为。34节到35节，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有罪了，我有罪了，哎，我有罪了，这是诚心的悔改吗？弟兄姊妹，好，我们如果看这个文字的话，我们以为他真的是悔改了哈，可是如果我们在往下再看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到他并不是真正的一个悔改，他只有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他才悔改，他才说哦，我有罪了。如果没有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呢，我没事，我没有事情，我没有罪。你知道在马来西亚哈，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笑话哈，你知道马来西亚人很喜欢交通违规的哈，那么就有这样的一个人哈，他就开着车子，开得非常非常的快，超速了，结果超速了就被抓了，那么警察就拦路了，拦下下来哈，然后说，哎 ，Mr.。你知道你超速吗？知道吗？知道。那为什么你超速？你知道吗？这是80的，你走了120。你知道超速吗？你知道。你既然知道你超速了，那你为什么还超速？然后他就说了，我看见这个牌是80，我知道我是超速了，但是呢，我没有看见你，因为没有看见你我才超速嘛。哎，你看到吗？这个巴兰就是如此啊，他没有看见耶和华的时候呢，他不觉得他有问题，当他看见的时候他才发现他有问题。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一种认罪悔改。我们来看卖耶稣的犹大，犹大有悔改吗？是，没有说他把那30块的这个银子交回给了祭司长跟长老，然后他也讲了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的有罪了，但是他有没有认罪？他没有，他没有回到耶稣基督那里，然后求耶稣基督来饶恕他，他没有。巴兰同样也就是如此。然后呢，我们看巴兰下面这句话，他说：“你若不喜欢我，我就转回。”这是什么意思啊？他知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他当然知道嘛。但是呢，他仍然讲这句话，这个就是典型的硬凹。他我就是要去啊！你拿我怎么办？对不对？他明明知道上帝不喜欢，但是呢，他仍然在做。事实上，巴兰呢，他应该很忠实的来去传递上帝的心意，你知道吧？上帝告诉他说：“你告诉这群人，以色列民是蒙福的，是不可以被咒诅的。我禁止你去，你不可咒诅。”他应该很忠实的就传达给这摩押的使团的时候，那就没事了。可是他不愿意，他想到的就是他可以得到的这个好处，他不愿意放弃这个赚取利益的一个的好机会。好了，既然如此，上帝说好，你要去你就去吧，只是你要说我要你说的话。所以神最终是任凭他，任凭他，任凭他的意思是什么？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心里刚硬的时候，神就任凭我们。好，你要做你就做吧，但是你做了之后，你要负起后果，你要承担一切的苦果，你要负起这个责任。巴兰最终他做了一件很悖逆的事情，因为他仍然要一意孤行，他不愿意听上帝的话，他继续走这败坏的道路。所以当他不能够24章23章告诉我们，当他不能够咒诅以色列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给了巴勒王摩亚王一个很卑贱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是什么呢？这个建议就是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假神。 民数记二十五章第二十五节，二十五章第一到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住在实亭，百姓和摩押的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赐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看到吗？巴勒王不费一兵一将，不费一粒子弹，不费一支的箭，然后呢就摧毁了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巴兰给了这样的一个建议。所以启示录第二章第十四节怎么样来评论巴兰呢？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附送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的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这是一个很可恶的一个行为。好了，既然他要一意孤行，上帝就任凭他，那结果他必须要去承担这个后果。这后果就是在哪里？就是在民数记的三十一章第八节，当以色列人在杀米甸人的时候，在报仇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所以，如果我们从二十二章一直到三十一章的话，如果说巴兰他得到了很多的好处的话，很多的荣华富贵的话，那也只不过是很短暂的。你为了得到短暂的一些的好处而牺牲了你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禁令的时候呢，让我们乖乖的遵守，好吗？好，我们不要像巴兰一样一意孤行的哈，好，往那个墙拼命的去撞哈，啊，到最后呢，你是头破血流的哈 ，OK。但是纵使说我们一意孤行哈，你知道神还是很怜悯的，神还是会干预的。我们的神就是这么样怜悯我们的上帝。但是请记得，神有怜悯，但是他不会勉强我们。假设说我们要一意孤行的话，上帝说好，你就去吧。Then you learn in the hard way. OK? 那我想我们都不想 learn in the hard way, 对吗？好，那我们就乖乖哈。那如果你要 learn in the hard way, 到最后上帝可能会像一个驴子来跟你说话。那就是取笑你的智慧了哈，就侮辱你的聪明了哈。所以我希望不要到达这种地步，好不好？好，让我们的整个的生命里面哈，那我们就是知道说，主啊，唯有你，唯有你，好不好？那我们愿意来遵循你的心意。OK， 好，今晚堂请上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你的话语，我相信透过圣灵的帮助，已经很清清楚楚的来说明了。所以主，我求求你就给我们的耳朵能够去留心的，然后去倾听。主啊，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有不同的心意，我相信你已经显明了的。所以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愿意顺服的来去回应你。主，借着巴兰的一个教训，主，让我们不要再一意孤行。所以主，我求你这个时候，若是我们仍然偏行己路的时候，天父上帝，我求你，当时你怎么样打开巴兰的眼睛，今天你也同样打开我们的眼睛。主，让我们知道说，有些时候我们的眼睛会瞎，我们的心眼也会瞎。主，让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之后，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卑微，我们的污秽，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无助，我们的无力，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的彷徨，我们的迷失，我们都是多么的虚无。天父上帝，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病没有什么了不起。主啊，让我们看见呢，我们是多么的自私，我们是多么的骄傲。主，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唯有你，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的重心，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唯有你是荣耀的君王，唯有你是我们的创造主，唯有你是我们的拯救主。主，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降服在你的面前，等候 你的召唤，回应你的心意，叫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是走在巴人的一意孤行的道路上，而是走在一条像耶稣基督一样顺服的道路上，这一条蒙福的道路上。所以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起立，我们来唱这首。